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好听的故事，然后教会里的阿姨会跟我们教这些好听的歌，然后又有糖果吃，又有漂亮的卡片。所以我在回忆中，教会给我的真的都是 very very happy 的 memory 呀、yeah。 那但是我也确实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当我念了大学之后，我再重新回去思考我过去所信的。那尤其在大学里面，当我看到就是图书馆里面上百万册的这些书籍，然后读到一些非常有名的著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知识好伟大。然后看看自己手中的圣经，怎么就这一本呢？从小念到大就这一本，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外面一定有更好、更大、更丰富的知识。那就像丽霞介绍我的哈，我是属于那种 bookworm 型的，我不太喜欢郊游野餐。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很讶异说：“哎，我这个人是居然不 take annual vacation 的，因为我说我不是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喜欢读书啊，我是这种人。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试探，我就觉得说，世界外面的知识一定更好更大。那我确实就离开，就是不再把圣经上的话当作是我的 primary 的这个人生的 principle。我觉得在世界里面我一定可以找到更丰富的，但是我实在是要说，那些年间我才经历到什么叫跌跌撞撞，什么叫伤害，什么叫悔恨。因为童年是太快乐了，那我也很感谢神，在那些日子里头让我再一次去发现，原来世界虽然这么大，图书馆里面虽然有上百万册的书，但是很多这些伟大著作的这些作者们，他们的日子并不满足，他们很多人自杀，他们很多人书里面被自己否定。所以我看见的就是，原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知识，就好像是那个埃及的奴隶，让人骄傲，让人以为拥有一切，可是到头来就像埃及沙漠里的沙一样，每一个都会从我们的手隙间流过，一样都无法保留下来。所以我也很感谢神给我有在我应该是说大二之后一直到我来美国念研究所中间那一段时间，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离开了我从小的信仰，但是后来在大学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在南加大，那参加了当地的查经班，有很好的查经老师，再一次让我回到圣经。那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神的话真的就是知识的宝藏，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源头。所以从那个时刻起，信仰在我的生命中确确实实呀，成为我生命最重要的一环。
是，我觉得你阅读圣经哈，你越觉得这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宝藏，我们要去挖掘。而且你越读，你会觉得越不满足，然后你越读，你会觉得哇，每一个故事每一句话都能够打动我们的心，都能够感动我们哈。那就变成说，虽然我们小的时候有父母亲带领我们， 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基础哈，真正还是要在我们后来的人生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然后更多的读他的话语哈。那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事业啊，过去哈我们俩都做过房地产。我觉得我这印象中我们曾经做过一笔生意啊，你代表卖方，我代表买方。你知道很少有经纪人是买方卖方还有双方经纪四个人坐下来谈生意的，我觉得这个经验给我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啊，我就因为你我还是菜鸟的时候，那你呢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我从你身上就看到哇，你做很多事情都是不急不徐，然后很 organized， 就是很组织力非常的强啊。但是我后来知道你去读神学院，那时候我就很讶异，因为我觉得你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放弃了事业，那去读神学院，然后又走上牧师这个行列，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当然回过头来讲，我会说那个时候会放下房地产，是因为我发觉我如果继续从事房地产的工作，我可以帮助我的客户，我的好朋友帮助他们累积在地上的产业。可是我了解到地上的产业太短暂，地上的产业不能进入永恒，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这样做有意义吗？我真的可以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客户最好的生命的那个价值跟财富吗？所以我就发现与其帮助他们累积在地上的财富，我想如果能够帮助我的客户跟我的朋友累积在天上永恒的财富，我觉得那是更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short 的这个怎么讲 ？This is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感受，但是让我的人生经历到有那样的一个觉悟，我觉得这个就要感谢神哈，真的把我生命中好像一个最大的痛苦，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成为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在第一次的婚姻里面其实是一个失败者啊。那当时我在第一个婚姻里面，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觉得人生的路我再也走不下去了，我想要自杀。如果不是在我第三次尝试自杀，而且圣灵，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圣灵跟我讲话，就是圣灵的一个及时的提醒哈，我真的可能就结束了我的生命，而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把我曾经在第一次婚姻中那个最大的痛苦转换成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我想我的生命就像刚刚丽霞讲的，我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在教会中长大，觉得人生好快乐啊。那然后又因为是所谓的乖乖牌，所以父母、老师、老板啊，刚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谁是老板啊，就说好像我是属于那种人生的顺利哦，我不敢讲胜利，但是顺利组。如果不是有那一次失婚的经验，我想我不会看见我自己是一个何等需要蒙恩拯救的罪人。因为当时我离婚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说，是我的前夫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啊，他不懂得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我给他的罪状啊，所以我认为如果离婚说一定非要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两个巴掌的话呢，那我觉得他大概要负担99.999%的错啊，那我呢是这个不甘不愿的哈，承认可能有那个0.001%的错。但是在我离婚之后有7年的时间，在我遇到我现在的丈夫哈，那一段7年的时间，其实我真的就经历到，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内外都面临自己跟别人一个很大的冲击，以及用一个好像那个 放大镜的这个眼光来挑错的那种人生处境。那我觉得在那样的光景中，只有耶稣基督就是像是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从我早晨起来他就与我同行，到我晚上入睡他好像就在我的床边啊陪伴我。所以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从中才发现我是一个罪人。我以为在我第一次的婚姻中没有错，其实我可能不懂怎么样做好妻子，我可能不明白男人跟女人在被上帝造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不同，所以我也必须要学习不只是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所以那七年的时间不但让我真正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在这个七年之前我刚刚有分享，我很看重神的话，我好喜欢读神的话，但是那个话语好像就是一个知识，好像就是我那个做乖乖牌的学生啊，就是早上几点钟要到学校啊，你什么时候要上课，什么时候是午餐，就是好像神的话是一个知识，是一个条例，然后就觉得自己不错啊，但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是一个罪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罪人，一个好像看自己都是好的那种那个无知的罪人。所以我觉得神打开了我那样的一个眼睛，然后也帮助我看见神怎么样看那些伤害我的人，得罪我的人，欺骗我的人。神爱他们呢，神爱他们会爱到他们在地上最后一口气息都巴不得他们能够回转悔改。那因为是这样，我就觉得哎，那我对我自己的救恩就更有盼望了。如果神爱罪人爱到最后一分一秒，那我这个罪人神也一定爱我爱到最后一分一秒。所以我觉得那七年的时间是我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就是面对面的那种亲身的经历。所以我真的尝到主爱的滋味，也知道与神同行的亲密。那在时间神觉得满足的时候，他觉得我学的功课好像在那个阶段要学的功课学好了，我就很感谢神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那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快要20年了。那真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想我无法体会到说神起初造男造女啊，让一男一女的结合是他要给人在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啊，所以我很感谢神，对，把最痛苦的一个经历变成一个我人生蒙福的一个转捩点。
我很讶异孟牧师愿意分享他过去这段时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困难的地方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是在我们最软弱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他反而让我们在这段经历当中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的不配哈，我们自己的不够，然后再更加的来建造我们，然后成为合他心意的一个器皿哈。我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其实我看到你跟你现在的先生啊，我真的很羡慕。我觉得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对不起啊，如果我这样说，我觉得我很羡慕你们真的是好般配，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话来说，真的看到你们彼此的相爱，感谢主啊。那
我插一句哈，我现在的先生他当时跟我求婚的时候啊，我有跟他讲，我说因为我刚分享我那七年的经历嘛，我跟他讲，我说你若要跟我求婚 ，you have to know 啊，你必须要知道哦。我说你不是我生命中最爱的哦，我说我最爱的是耶稣哦，我已经嫁给他了。那其实对不起，我刚刚也忘记补助一个你回答你的那个前面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尝到我觉得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所以我其实一直就很想服侍神，因为我觉得他的爱让我经历到拯救，让我经历到盼望， 让我经历到重生，所以我愿意用我的时间，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气息来服侍神。那我有这个心愿，但是神并没有一开始就答应，一直到2004年的时候，神才说，女儿，时间到了，那现在你可以到我的家中啊，在耶和华的殿中向他还你所许的愿啊。所以2004年我就放下了房地产的工作啊，因为我觉得服侍神是我最喜乐最满足的一件事，这样。
阿们。您刚刚分享那段就是让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哈，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哈。我们经历了这些，然后神就是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他再一次在祝福我们，让我们更爱他。我想我知道您是这个国际播种施工的义工，而且是执行长哈。那您当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您想成立这样的一个施工呢？那取这个国际播种施工它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播种的这个名字哈，其实是从英文名字来的，因为当时成立这个机构我并不知道要叫什么名字，我就向神祷告，然后耶稣让我看见他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里说喝了这井里的水你还要再渴，那其实就像我过去人生的经历啊。但是呢，如果喝到耶稣基督的活水，就从腹中有这个永流的那个活水江河一直到永生。所以在那一节经文里面 NIV 圣经的翻译就是从我们腹中有 spring of water 要永流出来，所以当时我知道神要给我们的名字是 Spring of Water。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今天去看播种国际事工，在我们的那个 logo 上面，你会看到中文叫播种，英文其实就是 Spring of Water。 所以这个名字是先从英文来的。那当天祷告神给我这个感动，但是我接着又向主说，我说可是我是华人，请你也给我一个中文的名字。那时候圣灵跟我有一个对话，他说你把 spring of water 这三个英文字写下来，你看到什么？那当我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 spring 的第一个字母是 s， 然后 of 第一个字母是 o， 然后 water 是 w， 所以我把 s o w 三个字母放在一起啊，我就看到哦，原来这个字的动词就是播种。那我就明白了，耶稣要我们成立这个机构呢，就是他要把活水给心灵干渴的人。然后耶稣又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所以呢，我们要把活水给在这个地上的人，然后我们要把生命的粮分享给每一个人，让他们可以在神里面得饱足。那所以名字是这样来的。但是所以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那 Susan 我的英文名字叫 Susan 哈，说 Susan 那你既然成立了机构，干嘛还要问神是叫什么名字啊？因为其实成立这个机构不是我或者我先生要成立的，是在2009年12月那一天的早晨，我在读经的时候祷告完，正好要来查经，然后圣灵感动我说 Susan 你要起来用多媒体的方式就是要用影音再加上文字的手册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圣经的教材。所以神的那个吩咐讲得好清楚要多媒体的，然后是要圣经的。所以今天我们播种所做的每一套产品，我们都是一卷一卷圣经书卷的这个研习手册。所以我们会到以色列实地去拍摄，我们会把圣经里面相关的文物古迹圣经历史实际发生的那个场景呈现给弟兄姐妹看，然后又编撰许多的这个手册，让大家不但了解经文，还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分享，甚至还有人建议说，哎， 这个要活泼轻松一点，你们可不可以放一些破冰游戏？所以我们每一课都还有一些破冰游戏，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呀，成立这个机构不是我们要成立的，是神呼召的。所以呀，所以我不知道要该起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就向神祷告，给了我们这样的名字。那现在我也觉得说很 amazing， 就是很讶异，我们的教材哈，至今现在在全世界36个国家都有教会或者宣教机构在使用。那包括在中国、在台湾、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北美、加拿大呀，很多地方呀。感谢神，这真的是神做的啊。
感谢主，我觉得您不讲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您讲了，真的，您就是说 SOW 好，这个是就是喝神耶稣的水哈，泉水就能够涌到永生哈，永远不渴。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播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落在地里嘛，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就能让它发芽成长茁壮。让就是丰收，让人人都能够得到饱足。我想这个是播种施工的一个心愿哈。那我们谈到这里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影片看看介绍一下播种施工的一些片段。谢谢。
播种国际施工创办人陈俊慧和孟苏伦牧师夫妇顺服神的呼召，在2009年12月成立于美国加州，由拍摄制作圣经旧约历史书多媒体查经系列开始，至今已经完成了七套教材，分别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并将继续完成撒母耳记下、列王记和历代志查经系列。影片有中文、英文、粤语以及客家语发音。研习手册目前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英文三种版本，在全球36个国家使用。在历史书系列之外，播种也开始诗歌智慧书系列的制作，并在2018年11月推出约伯记查经教材，很受教会和弟兄姐妹的欢迎。目前正在制作诗篇的多媒体查经教材，并将于2020年发行。每一套播种的查经教材都像一粒种子，突破语言和地理的限制，将神的话语透过视频和文字栽种在人的心田里，使人得着属天的灵粮，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给播种的使命就是要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播种的制作团队经过审慎的考察，来到圣经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实地拍摄，让观众朋友可以看见约书亚记里面的耶利哥，士师记中非利士人的城，路德和拿厄米的返乡之路，以斯拉记中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的巴比伦，尼希米重建的耶路撒冷城墙，以斯帖被立为皇后的书山王宫，即或像约伯在苦难中与三位朋友的对话，也特别用心以戏剧呈现场景，给弟兄姐妹有仿佛身历其境的读经体验。每一套教材都有圣经学者详细的解说圣经内容，搭配动画、插画、3D 建模和影棚拍摄等方式，让 弟兄姐妹更能深入体会神话语的奥妙之处，加上精心设计的研习手册、经文解说、分组讨论和影片分段观看，非常适合作为逐日学或者小组查经使用。播种一路走来，紧紧跟随神的带领，透过 Muslim 1000 事工的推广，我们也将播种的查经系列支持在伊斯兰教地区的教会和宣教机构。在2019年2月，播种第一套阿拉伯语版本的查经教材《以斯帖记》也在埃及和中东地区被广泛的使用。播种每一套教材的制作经费大约需要$25,000，耗时1.5年才能完成。请您继续为播种的查经教材制作和在各地的宣教工作代祷。我们也需要您在奉献上的支持和行动上的参与。如果您有感动，欢迎您成为播种精兵，支持播种的事工。播种在北美、香港和台湾的办公室很乐意协助您带领小组查经、安排圣经讲座、提供查经教材。在网站上有更多资讯，也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愿神祝福您。
哇，好丰富哦。我记得我曾经在带一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就用过你们的默默说，我就用过你们的材料，我就发觉哇，教师手册跟学生的手册里面哇都有好多的题目可以让我们用，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拍摄的施工实在是很不容易啊，要到实地去采访拍摄哈，那么拍摄了这么多的圣经故事，这么卷多卷书，特别是拍摄旧约圣经非常不好拍啊。那么您在拍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
我想就像很多机构哈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这么贵，那这个钱从哪里来？还有就是一开始也会有人跟我讲说，讲圣经教圣经的方法很多啊，你们一定要用实地拍摄吗？真的需要花这么多钱吗？那所以我觉得我遇到的试探就是说，有没有省钱的方法啊？然后我就不要用多媒体的方式来制作这些教材。那这个试探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违背了神的呼召，因为神呼召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说你要用多媒体的方式啊。那我遇到的第二个难处啊，第一个是试探，就是我用少一点的钱来拍，我就譬如说在 studio 里面就架设一个灯光，然后就请圣经的老师来讲，那不要花25万啊，可能2500块就可以把一卷书教完了。所以我第一个试探是稍微修改神的心意。那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给我的呼召是这么的清楚，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啊我没听清楚啊，上帝对不起啊。所以第一个试探我没有向他屈服。那第二个难处呢，就是说那这么贵的钱啊，钱从哪里来？那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播种啊，因为我有讲是神这样呼召的，不是说有一群人大家聚在一起，或其中有企业家来做这个投资，就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开始的。那感谢神是说我先生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他还有一点公司的股票，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卖他的公司的股票啊开始的。那可是这样子拍了3部哈，之后到以斯拉记正在拍的时候，有一天我先生就跟我讲，他说苏神啊，你知道高科技公司他们也有这些 高跌起伏啊，他就说可能以后我们的股票也没了，然后这个股票也不值钱了，那这个播种的拍摄这么贵，怎么我们要如何处理。那所以那个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心里面就跟主说，我说主播种是你要成立的，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要继续拍那你就继续供应经费，如果你觉得满足了就说 Susan 你我要你做的就是到这里那我说我也很感恩你让我能够服侍你，那我说但是主，因为过去主要的经费都是从我们自己家奉献嘛，所以我就跟主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愿，我就说主，为了不让我亏负你的呼召，因为我刚刚讲如果神说不给钱了我们就不拍了，对不对？我们就不做了，因为这是神的功，但是我不能把神给的钱我自己花掉了，然后跟神说我没钱，对不对？所以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愿，我就跟主讲，我说好，那就除了食衣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我其他所有的开销，你知道我是一个女生嘛，难免是买衣服啦、鞋子啊、皮包啊，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那我就三年不买衣服、鞋子、皮包，就把这些钱省下来。那当然能省的，其实跟那$25万比起来，实在是九牛一毛。可是我觉得我只是向神表达一个心愿，就是说你交在我手中的这些资源，我不要浪费，我不要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都用在你的国度里。那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心愿。然后我先生他也听到我有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他也说他是弟兄啊，那弟兄可能很喜欢的就是最新的手机啦，什么蓝牙啦，然后他又喜欢照相哈，所以他也说，那么他三年这些东西他一概都不碰，一概都不买。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心愿，而且我们已经很 ready， 就是说如果神说拍完以斯拉记没钱了就不拍了啊，就是我们也都 ready， 因为真的不是为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真的只是为神省下那个九牛一毛的钱，但是神就把那个九条牛就带来了，就让我们的经费不再就是说好像除了 Raymond 的工经费来源了，感谢神在那些日子里面就让播种的材料被更多的教会弟兄姐妹知道，然后当弟兄姐妹看了我们的教材，他们有感动，他们也开始愿意为播种来奉献，所以我们就从那样的日子走到今天。那我们刚刚在影片中看到就是我们正在做诗篇，那其实诗篇已经做好了，所以如果是在台湾的弟兄姐妹，12月12号欢迎你们到台北石牌信友堂参加诗篇的发表会。那如果是在北美、加拿大或者其他的海外地区，也欢迎你们上网12月12号下午4点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诗篇发表会，跟播种今年的一个事工分享与回顾，让大家一起来经历神是怎么样一个信实的神，他呼召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王子，乃是靠耶和华的大能大力。他很信实，他的国度很丰富，所以呀，神就让我们真的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然后我们现在诗篇拍完，明年会在北美、加拿大、台湾地区推出撒母耳记下。然后我们历代志赖建国老师的稿子都已经写好了，所以真的就看到一套一套的教材要继续的推出，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语言的，像埃及我们去那边介绍给当地的教会牧师，我们送给，因为埃及那里比较贫穷，所以2000套教材在埃及当地印好，我在埃及一个礼拜120个教会的牧者来陆续在不同的场次里面，他们就看到播种的教材就这么的喜欢，就 立刻就是说就索取一空啊。那我见到了埃及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那跟院长谈话完，我送给他一套约书亚记，就等我回到美国，他就跟我联系说他愿意用400套，他们需要400套教材，然后他要给他的神学生，给他的那些毕业已经在牧会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像这样阿拉伯语在这些地区也能够祝福这么多人，然后今年又开始了尼泊尔语的翻译，所以我就发现神的工，我们真是不能用我自己的这个小脑袋啊去想，以为遇到难处了走不过去了，其实神好大，但是神在乎我们忠心，神在乎我们把它放第一位。 yeah, everything 就是每一件事情上帝是第一，讨他的喜悦是我们最要关注的，这是我的分享。
对，所以主，我觉得那时候你的同工有问过你说，哇，拍这些影片我们有钱吗？那个同你就回答同工说，啊，播种的账户没有，但是上帝如果要我们做的话，就会有哈。所以就是看到神真的是，就是把一些奉献带给你们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赐福给你们，我实在是感谢神。那您说到您最近拍的是诗篇哈，那我其实诗篇是我蛮喜欢的一卷圣经书卷啊。那我就相信神，是您给你了很多很多的启示。其实拍诗篇也不好拍，那我们可以现在放一段影片，有关于诗篇的这个影片好吗？
我的主啊，你是我的守护，我要呼求，愿你给我应允。患难的时候，求你赐下宽敞，怜悯我，垂听祈祷。我也曾经爱慕世间虚妄，不辨真假，追逐虚伪浮夸。从今以后，一切将要终了，因为我将归向你。我的主啊，你是我的光亮，向你寻求，愿你显我为义。困境之中，我有你的救援，因着你恩惠，得享平安。从今以后，要谨慎行为，不刻意犯错，无邪恶的念头。从今以后，一心信靠我主，我已属于你，永永远远。 我的主啊，你是我的守护。我的呼求，愿你答应。苦难时刻，求你伸手帮助，怜悯我，垂听祈祷。我也曾经爱慕世间虚妄，寻遍繁华，追逐虚伪浮夸。从今以后，一切将要终了，因为我将归于你。你给的喜乐像美酒满溢，五谷丰盈，若泉涌的恩泽，在寂寞时候思念你的宽容，安然入梦，因你得平安。从今以后，靠你得完全。
哇，好棒的朗诵。默默师，你愿意介绍一下这一个就是朗诵的弟兄，还有做这首歌的弟兄吗？
朗诵这一首歌的弟兄，你们刚刚在片头开始有看到他和他的太太。那我这次回来台湾，其实也就是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医生说他当时只有2个月，可是在医生放弃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神多加给了他2年半的时间。那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在地上真正的老板，他是一个好老板，他不只是一个给员工工作的老板，他是关心员工的生活，安顿他们家庭的老板，而且他更是一个要把永生的福音带给他的员工以及员工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好老板。2年前我和他们一起在工厂有一个他们为孩子办的这个品格营，英文品格营，他愿意把一个豪华的展示厅整个清空，就是为了要让孩子可以全天候在那里上课游戏，因为是夏天，让他们可以吹冷气啊！我说这个老板真的，他在他的眼中那个事业能够那个展示厅能够多卖多少的他的产品他认为孩子们能够好好来认识神，他把他当作是第一。这样一个好的弟兄，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敬佩他。他其实还有很多方面真的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为神而活的那种生命的光彩。所以当我追思就是说他的这一生，我觉得那真是一个爱的响宴。他爱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家庭，他爱他的员工，他爱他的神。那他在念的这一个诗歌其实本来是要唱的，但是他那时候觉得用念出来我想是更有感动。那写这个诗歌的是张世豪弟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真的他的电影，他的数位艺术他的建筑，他还是得过奖的建筑师，他有这个英国爱丁堡的建筑博士学位然后你看刚刚你们听到的这个诗歌是这么的感动。那在诗篇这部查经教材的影片呢，就是张世豪弟兄做我们的导演。 在里面你们可以听到他十几二十首的这个诗歌，有用乐器演奏的，有诗班吟唱的，有小的合唱团，有大的合唱团演唱的，非常的感人。因为诗篇其实真的就是阐述了我们的内心里面，好像就是一个窗户打开，在这个窗户的里面，我们可以向神倾吐，无论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是我们的quest， 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扇窗户向神来表明。诗篇也是这样的一扇窗户，神把他在我们患难时候需要的帮助，在我们无助的时候给我们的提升，当我们破碎的时候，神怎么样把我们重新整合，恢复我们起先的那个荣美的形象。我觉得就是在诗篇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跟我们之间的那样的一个敞开的交流。诗篇让我们更认识神，诗篇让我们更认识自己。那神把诗篇赐给我们，我想都是因为神爱我们，要我们成为像大卫那样合他心意的人。大卫不是没有犯过罪的人，大卫其实在他生命中有与拔示巴的这个奸淫，后来还把拔示巴的先生给陷害了。所以很多人会说大卫犯过那么大的罪，我们都是这个小小的罪啊，这么大的罪他还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会加一个问号。那其实我觉得从大卫，从诗篇就让我们看见，如果大卫犯过那么大的罪，当他在神面前痛苦悔改求神原谅，然后他知道神可以洗净他的罪污啊，比雪还要白，他真的认识神，他相信在神里面他可以再一次成为公义的。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所以神不要让我们被罪辖制住，无论是罪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否定，或者撒旦借着这个罪给我们的定罪，说我们不配，可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那在诗篇，在大卫的生命中，我们就看见真的我们都有机会，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命定，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圣灵的那个高抹在我们从头到脚，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无论昨天如何，无论过去我们曾经怎样失败，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也是他所最宝贵的，他保护我们，看重我们，像眼中同人那样的这个的这个尊贵的身份，我觉得我们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我听到李旭阳弟兄他念这个诗篇，然后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生命在神的手中，那如今他到神那里，神真的卸下他在地上的劳苦，也医治了他一切的疾病，因为在耶稣基督那里，他要给我们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任何一点的瑕疵。所以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上看到这一位吕弟兄，我们会看见他英姿挺拔，容光焕发，因为那是神造他起初最完美的形象，所以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盼望。
对，我知道旭阳弟兄在世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其实世豪也是一个在地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但是您刚刚讲到这个大卫犯罪，然后呢，但是真正的老板是我们的神，他能够决定说罪得不得赦免，他能够决定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的生命的寿数也是在他的掌控当中，他才是我们的老板然后他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真的非常谢谢今天孟牧师跟我们做这么好的一个分享， 然后把您的播种施工也介绍给我们。那么在播种施工出版了很多的影音，很多的这个视频哈，那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有的这个小组查经的材料哈。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一下下面的一个 code 哈，能够可以加入，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出版的所有的视频，所有的材料。那牧师您要不要再介绍一下，是不是扫描完了就可以看到了你们的产品，还是怎么样的才能够，如果大家要希望能够得到，或者是能够从您那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教材，要怎么样的才能够？
好，我想在台湾的弟兄姐妹扫描了这个之后哈，可以和我们台湾的办公室联系，或者说上面有一个网址 sowim.org， 那你上了这个网址之后，在网上的右边，那你点选台湾，那我们台湾的办公室就会接到您的讯息。那在其他地区包括美加地区的弟兄姐妹呢，你扫描这个 LINE 跟WeChat 哈，你们就都可以收到，每周我们会寄出很多的这个字卡、图卡，然后我们最新的动向的介绍。那要看到每一部的影片，其实也可以上 YouTube， 我们很多的影片都放在 YouTube 上，是免费让弟兄姐妹可以观赏的。所以你如果上了 YouTube， 你就写上播种国际事工，那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平台，那你 subscribe 之后你可以看到每一部影片。那我们的教材里面呢，如果你已经有教材书本打开第一页有给你一个序列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登记之后就可以随时就是线上下载观看，所以你在电脑上也可以看，手机或者你的平板都可以。那播种的这个每一套教材，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精选，比如说十一月是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呢就是讲到大卫，他犯过那样的罪，但是他仍然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你我怎么样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为大家预备了一篇讲道，也 po 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上了 YouTube，你就写下播种国际事工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channel， 那就可以希望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影片、我们的教材都能够祝福大家属灵生命成长，然后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故事就是，虽然神呼召我成立播种，但是我回顾自己，就是一个破碎的人生，再次被神重新整合。那我不是我自己的老板，上帝是我的老板，上帝是我生命的老板，是我工作的老板，是我感情的老板，他是我一切的一切。所以盼望我今天的这些人生经历的分享，可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你们更尝到主恩甜美的滋味。
太棒了，谢谢，谢谢孟苏伦牧师。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呢，听了孟牧师的这个分享啊，真的，我期盼上帝都成为我们的老板。好，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让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谢谢孟牧师。那我们要预告一下，下次就是下个礼拜一，我们的邀请的来访嘉宾呢是徐建长老徐建长老的主题是神击打我，又医治我多次，终于我的心归向神。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曲放完之后呢，各位可以自由的离线，当然我们非常欢迎您 留下来和莫牧师一起聊天啊，或者是您对播种事工有想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欢迎您能够提出问题来，那莫牧师会很愿意的在这里跟大家解答。好，谢谢大家。在结束之前，我们要请蔡月琴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月琴，你在吗？
我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今天我们借着孟牧师他的分享，看到神你奇妙的带领，更呼召他成立国际事工，成为多人的管道，成为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生命的价值在我们，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让神居首位，神啊，你就亲自的动工。主啊，我们用诗篇第148篇第13节，我们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些信息，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蒙神爱的一群人，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老板，也是我们生生世世能够来依靠你，可以来信靠你，因为主，你是那信实永远不变的神。我们感谢你，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月琴姐妹。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